好，我们这节课来看一看启示录当中的一个神学，贯穿全书的一个神学，叫做末世论。一个神学家说，启示录证实了圣经中每一卷在他之前成书的神学，就是启示录之前的65卷书的神学，在启示录这本书当中都得到了证实和印证，所以他并没有发明出来新的神学思想，只是用更加奇幻的文体把这个神学思想描述了出来。我们来看末世论。讲到末世论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呢，已经开启了上帝在地上国度的那个最后阶段。为什么说已经开启了上帝国度在地上的最后阶段？这就是这末世嘛。因为上帝的国度其实从创造就开始彰显了，对吧？所以呢，你就知道末世论的原因在哪里了。因为他开始把救恩带给万民，当他的国度在创造那里就开始富裕，要扩展到万国万邦，对吧？亚伯拉罕的应许，其实包括亚当夏娃都有这个应许，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这个救恩已经开始扩展到万民，对吧？但是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升天几十年的时间了。那升天几十年还没再回来，当时一些基督徒就开始怀疑他到底还回不回来。这个我们有点惊讶，是因为我们不体会他们当时的处境。你知道人在天天冒死的处境当中，他会觉得说耶稣今晚就该来，你明白吗？那个强烈感是很强的。并且当时的门徒对这个耶稣再来的解读，就是大概我们这一代他就得再回来，这是他们的解读。我先不说这个事实正不正确，这个心态是正确的，你明白吗？这个心态其实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心态，就应该有这个心态，就是大概在这一代耶稣就得来，就是意思是带着盼望去信主，带着盼望去生活，带着盼望去死，这就是末世论嘛。所以约翰写这卷书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向当时正在受苦正在盼望耶稣再来的读者来保证说，耶稣此时正在建造他的国度，他肯定要再来，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他不是去了就在那里躺着睡觉忘记我们了，不是哈，他正在建造他的国度啊。那当他再来的时候，圣经的每一个应许都会完全的成就，请注意我说的是每一个应许，并且是完全的成就。什么意思呢？圣经的旧约当中许多应许，有一些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成就的，对不对？或者说在成就的进程当中的，对吧？但再来的时候那一刻就完全的成就了。换句话说呢，约翰写这卷书是要解释圣经当中关于末世论的教育，这圣经的用词就是末后的日子就在这末世，是要解释这个末世，解释这个末后的日子。我来解释一下，传统上其实就是系统神学对末世论这个术语主要是教导基督再来新天新地将来审判的这些的教导。所以系统神学呢一般是把末世论聚焦在最后那一个点上，时间点上。但是最近近代的圣经神学，特别是自霍志恒之后，那他神学家们开始使用末世论这个词来指什么呢？指基督第一次来和他再来之间的整个时期，就在这末世。比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这晓谕列祖，对吧？然后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换句话说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分了两个时期，一个叫古时，一个叫末世，对不对？ 啊。那彼得前书也这样说了。所以呢，新约的作者把整个时期看成末了的时期，末后的日子。哎，一说末后的日子，你是不是有一种紧迫感？是的，这种紧迫感其实就是末世论的精义所在之一。末世论其中有一个精义就是紧迫感啊，只把杭州做汴州是没有紧迫感的，对吧？紧迫感意味着什么？耶稣也常常用这样的比喻，对吧？在人子再来的日子像什么？像贼一样挖窟窿来偷。哎，贼偷你的时候你不知道的，那你怎么预备这件事呢？警醒，对不对？别睡着了，警醒就能够预备这件事，对不对？那十个童女的比喻其实也是在讲这件事，对不对？因为近了嘛，近了，近了，近了，他讲的不是一个时间上的近了，他讲的是一个紧迫感。当然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讲，确实从时间上也是近了。先讲这个紧迫感，在救恩历史的进程当中，对于亚当，对于挪亚，摩西，这个大卫来讲呢，他们其实处在救恩历史的这个进程当中，但是一旦这些盟约指向的终极实质耶稣基督到来之后，这个事儿就是近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来开启了这个事件，他一旦开启了这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就在进程当中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对不对？因为主开启了这个事件了。所以呢，有些神学家把基督第一次降世与再来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时代。他们之所以统称这段时间为末期，是因为基督第一次到来是末后时代的起始开启。所以神学家有的时候称这段开启的称之为叫做开启的末世论，或者说是已经开始尚未成全的末世，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已然未然啊。那我要来解释一下哈，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是绝对的得胜，对吧？以及复活的确据成为对我们的保证啊。请注意哈，基督受死是为了代替我们，复活是为了使我们称义，对不对？啊，你怎么解释这一点？当然受死是什么？是代替我们，是代替我们的罪，对吧？复活呢？当他复活，神的灵叫他从死里复活，表明神悦纳他，对不对？他就得胜了天上地下一切的一切的权，这个不，他就得到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对吧？他就得到了上帝对他一切的这个祝福，对吧？但他把祝福分赐给我们，分享给我们，或者归算给我们，我们就称义了嘛。那就是所有的应许必然都会实现，虽然我们还没有经历到那有些应许全然的实现，我们也尚未得着全然的荣耀，但是当基督第一次到来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就使得这个结果是肯定而确保的。我忘了是普伟恩还是谁，我忘了哈，还是葛富恩，就加分。那他讲到呢，他说十字架呢，十字架的事件其实是十字架、复活、五旬节以及再来，它是同一个事件，它是一个事件，在这同一个事件当中表明说基督死了就必然复活，复活就必然降下圣灵，降下圣灵就必然会再来。为什么？这个逻辑链条是这样的哈，基督必然死，就道成肉身就必然死，就基督说的嘛，我原是为那时候来的，就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去死，他死必然会复活，没有人将我的命夺去，我是我自己舍了，我舍了我还有权柄把他拿回来。你看他死之前就说他必然复活，他复活就必然降下圣灵。他怎么说？我去原是为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若去就差保惠师来，对不对？ 所以他复活就必然降下圣灵，降下圣灵就必然会再来。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作为字叫做首付款押金，然后只等我们身体完全得赎的日子，对不对？你发现没有，我是引用了几处经文告诉我说前一个事件必然带来下一个事件，因为前一个事件的时候就这样应许的，对吧？那好，现在道成肉身已经完成了，受死已经完成了，复活已经完成了，降下圣灵已经完成了，就还差最后一步还没完成。那前面都完成了，最后这一步尚未完成，但是一定会实现，对吧？啊，是的。所以呢，他说呢，这个结局不是尚待辩论、待价而沽，而是确定的。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那一刻，或者说他复活的事实，就确保最后的结果了。就这个事儿已经确保了，因为它是一连串事件的一部分。它是一连串事件的一部分，啊，因此呢，神学家们就基于这个原因呢，认定基督第一次来和再来的救赎紧密相关，啊，它是紧密相关的。啊，你知道这一个，我再讲一个紧密相关哈，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救赎呢，在新约当中被保罗换了一个词汇，叫做新造，对不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啊，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救赎被称为新造。但你知道，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讲到说，更新原来的天地像衣服一样渐渐旧了，对吧？他有一个更新的天地，啊，他其实也是一个新造的概念哈，就是完全得赎，那上帝会给我们新造一个荣耀的身体，对吧？以及圣洁的灵魂相结合，这也是一个新造的概念。那只不过呢，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新造的生命跟旧造的生命呢，还是会有征战的。你发现没有？哎，征战还没打完。但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旧造的那个生命就会完全的胜过，就完全的除掉了罪，对吧？啊，所以呢，就没有那个征战了，啊。所以就是恩典的国度，荣耀的，这个那黑暗的撒旦的国度，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恩典的国度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借着教会传扬福音也在彰显。最后那个荣耀的国度尚未到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现今的末世是黑暗撒旦的国度跟基督恩典的国度交织着的，对不对？那将来呢，荣耀的国度到来的时候呢，就是恩典的国度节节胜利嘛，撒旦黑暗的国度节节败退嘛，最终是会完全把它拘禁，丢在无底坑里，丢在地狱里，对吧？所以呢，神学家基于这个原因认为两次来呢紧密相连，就把他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统称为末世，而我们就处在最后的这样一个时间阶段。好，为什么要讲到末世哈？我们需要引用旧约。旧约圣经教导呢，有助于我们来理解新约的末世。你知道旧约先知预言，将来有一位米赛亚要来终结外族的统治和暴政，然后完全的引入上帝荣耀的国度，对吧？这是旧约先知的预言，结束战争，完全顺利，以色列子民全部跟他一起得享荣耀。安静和平，对吧？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当然就是指了基督的国度了，对吧？那这个国度有一个特点，强烈的排他性，你发现没有？这个国度有一个强烈的排他性，就灭绝一切的国，并且这个国不归别国的人，就他没有一个朝代的更替，这国存到永远。但问题在于，我们都以为说这个国是列国都不存在的时候才有，不是的，请看第一句话，列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上帝另立一国。换句话说，这两个国度是怎么样？是重叠的，是重叠的。当然最终的结局是这国打碎一切的国，这国存到永远，这是结局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这样一个重叠的。当然最终的结局是上帝的国要击碎仇敌的国和仇敌的君王，建立完全的结局。但是这就是大概旧约的犹太人误解的点。旧约的犹太人误解的说，弥赛亚到来，基督到来建立的那个国度，就是好像打碎一切的国，然后就这个存到永远就结束了。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这句话，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他可能忽略了重叠的时期，只是看中了可能是这个最终的结局的这个得胜的时期啊。这也就造就了旧约的末世论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他们可能更多的聚焦在那个点上去，而新约的末世论呢，其实告诉我们这是一段时期。好，旧约的犹太的神学家呢，会把历史划分为两个世代，这也是新约的作者会沿用的一种的说法。哪两个世代呢？一个是罪恶苦难死亡的现今的世代，或者叫做这个世代，它充满罪恶苦难死亡。还有呢，一个就是得胜荣耀蒙福的将来的世代。那在但以理之后的几个世纪当中，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是继续跟异教的很多的国家不断的外族君王征战，对吧？那在不断征战当中，他们就越来越盼望弥赛亚到来，结束现今的世代，带入将来的世代。所以这就造就了他们的神学的体系，对吧？那显然当上帝在旧约时代与他的子民同工的时候呢，总是让他们带着盼望期待将来的君王，就是那一位将来要到来的弥赛亚，那一位最后的大祭司，末后的先知，最大的君王。他们会期待这样的一位弥赛亚到来。那整本旧约也都在盼望弥赛亚基督这一个人物。因此我们发现到了新约的时代呢，新约的作者震惊地发现，在他们的平生日子里所目睹面对的事实，正是整个旧约所期盼事件的成就。这加分说的哈，加分说，因此新约不是暗示，而是清楚地显示世界的历史分成两个部分，就是带着盼望的世代和成就应验的世代。哎，这个很有意思哈，现在的世代是带着盼望的世代，将来的世代是啊成就应验的世代。好，我要举几个例子。耶稣是有这样的观念的，耶稣在他的传道当中呢，经常使用两个世代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比如在马太福音12章32节，他说到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耶稣引进了对这两个世代的一种新的视角。什么新视角呢？就是一方面他继续把将来的世代看作将来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就在他的日子，他说上帝的国度到来了。换句话说呢，他教导说在他的日子，历史的两个时代开始重叠，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历史的两个时代开始重叠了，就末世已经开始了，虽然现今的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请注意，这就是末世论哈，现今的世代还没有结束，意思是充满罪恶死亡痛苦眼泪的世代还没有结束，但是充满荣耀得胜蒙福的时代已经开启了。这一点是不是有的时候有点难以理解，或者有点复杂哈？但是按照耶稣的教导呢，信徒已经活在上帝的国度里，已经开始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了，对吧？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马太福音12章28节，耶稣胜过了魔鬼的势力，就证明他已经开启了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国度的最后的阶段。马太福音12章28节说，耶稣说，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对吧？神的国就临到你们。那当然耶稣就是靠着神的灵赶鬼，那神的国的那一刻确实就临到了这个地上，对吧？所以呢，彰显了神国度在地上，开启了这样一个国度。那新约有好几处的经文讲到末后的时代，并且呢，这些的经文呢，其实，稍等，上下文都显示末世在耶稣的时代已经开启了。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七节引用了旧约先知约珥书说，在末后的日子，请注意，他说的是末后的日子，对吧？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哎，其实呢，彼得引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他讲的就是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情。所以彼得把五旬节那天发生的圣灵充满的事情定义为叫做末后的日子啊，这个很有意思，对吧？好，大家来翻到希伯来使徒行传那段经文哈。使徒行传第一章我要需要把约珥书的那个彼得的引用再说一下。抱歉，我可能引错了经文了。第二章应该是。二章的十七节，不是一章的十七节哈。好，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那在这里说，约珥说的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好，十七、十八节，你发现正是应验了当时的那个场景，马可楼上的场景，对不对？好。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末后的日子，但是人家当年约珥说的不仅这两节经文，十九、二十、二十一节，十九、二十说，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找出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当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你发现问题了没有？你发现问题了。十七、十八节讲的是五旬节当天发生的事儿，这个叫末世。十九、二十节其实讲的是主再来的时候之前发生的事儿，将来必要发生的事儿，这个也叫末世。但是人家约珥当年说的时候，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哈？先知当年发预言的时候，是把主第一次再来的场景和主第二次再来的场景揉在一起说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两件事应该是连在一起发生的。但是用末世论的视角，它也确实就是一件事，就是末世要发生的事。只不过这个末世要发生的事呢，它有一个对，分了两个进程来说而已。好，因此呢，早期的基督徒理解到一些现今的基督徒遗忘的事实，就是上帝的国不只是将来，也因着国度的君王已经到来，未来已开始进入历史了。哦，这一点很重要，就是那个未来已开始进入这个进程了。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他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哎，你发现没有，罪恶的世代是不是一个世代，救我们脱离。然后保罗也说，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对不对？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让我们开启了这个末世论。以弗所书第一章首付款也是这样一个意思。保罗用了一个首付款，圣灵作为你们得基业的 凭据，凭据原文叫做质，质的意思就是首付款、头款、押金，对不对？什么？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质呢？很简单，就是让我们已经预尝未来的世界的样式。就我们不是期待一个未来的复活、未来的弥赛亚、未来的君王，而是期待一个已经来过的君王、已经来过的弥赛亚。啊，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不是将来才能得着，是现在已经开始预尝，因为圣灵作为质嘛，作为押金已经赐给我们了。那押金给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本金，就是接下来就是最自然的事情。那圣灵赐给我们将来的基业呢，就会作为啊最自然的事情。所以呢，这就是末世论。基督到来的时候，这个国度已经开始了，目前这个国度继续的增长，将来这个国度会得以完全，但是都是在描述同一个国度啊。好，我要来总结了，这几点很重要。耶稣和保罗教导的末世论观，有的时候被称为开启的末世论，因为他说将来的世代已经开始，或者已经被开启了，但是还没有完全临到。这是第一个总结。第二，耶稣在他第一次降临期间开启了上帝的国，但是他没有完全的废掉现今的时代。请注意，这就是挣扎点，这就是争战点，对吧？耶稣开启了那个时代，新时代，但耶稣并没有完全的废掉现今这个时代，对不对？那从那个时候起，两个时代在各个层面上都在重叠，都在并存。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基督徒在今生就必然经历到这世代的逼迫、挑战、压力，也经历到将来世代的祝福、同在和荣耀。所以呢，直到圆满的时候，我们才会完全的经历到未来的荣耀。所以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跟我们的理解不一样，就他没有这个重叠，对吧？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就是弥赛亚到来那一天就立刻引入新时代，像不像这个前几年这个前千还后千，像不像？很像，对不对？啊，那戏剧性的高潮来战胜仇敌，完全得胜，最终终结这个罪和死掌权的现代的这个时代。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做的，耶稣不是这样做的，以至于很多人就怀疑他是不是弥赛亚，对不对？连使徒约翰都怀疑了，连门徒都怀疑了，对吧？但是呢，耶稣以大能的神迹和十字架复活的大能来指出什么呢？指出他其实就是用这种十字架出人意料的方式把他的国度带入这个世界。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邪恶的世代要完全的终结，将来的世代要带着他一切完满的丰盛临到我们。所以讲这些要引到启示录。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这种末世论的观点那对他有什么冲击呢？就是让他们在看似矛盾当中、挣扎当中能够仰望主。一方面，他们需要相信上帝在历史上做王掌权，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目前邪恶的时代，对不对？耶稣已经来拯救所有相信他的人了，这个已经应验了，对不对？十字架，旧约先知的预言应验了。但另外一方面呢，当时的亚细亚的期间教会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的势力相当的大。那结果就是他们要面对非常艰难的灵魂的拷问。什么拷问呢？如果救恩已经临到了，为什么基督徒还要面临试探去犯罪？如果基督已经作王了，为什么不救我们脱离逼迫？就他已经作王了，为什么不救我们脱离凯撒？所有的试炼什么时候结束？怎么样才能结束？ 各位，在试炼当中人就是会做这些拷问的，对吧？
嗯，
那这些问题都跟末世论有关系，或者说这些问题决定了他们有没有盼望，有没有安慰，活得有没有尽头，对不对？啊，这些问题不梳理清楚，他们就活得没有盼望。那约翰清楚地知道新约圣经对末后的这样一个日子呢有展望，也有张力，所以他写启示录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帮助基督徒面对这个张力。张力是两个世界重叠，需要展望的是将来世代必定发生，所以他叫鼓励作者来面对这个张力。有几点鼓励，第一，他呼吁他们注意，耶稣已经取得了现今世代的胜利，就透过他的受死、十字架、复活、升天，他已经为每一个真正相信的人牢固地得着了救恩，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第二，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取得最终的胜利，就这一次的胜利会导致仇敌完全被摧毁，万物都得到更新。所以这两点同时存在，已经胜利和最终胜利。而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阶段是什么？最终胜利还没到，已经胜利已经发生，但是我们活在一个旧时代和新时代重叠的过程当中。好，我要引用这个一位牧师的话，基督已经复活升天，所以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也公开宣称基督是主，然后他们就开始经历逼迫、苦难、日常生活的艰难、经济上的巨变、被排挤、被怀疑等等等等。那当他们经历这些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动摇，对吧？所以他们必须在信心里站立的稳，知道基督已经克服了一切的困难，并且已经得胜了。正如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所描述的，上帝在至高的宝座那里掌权，掌管着整个宇宙。那在这个宝座上，上帝治理着这一切，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正在经历的苦难，上帝都是掌管着的，这是他们的安慰。所以你知道末世论的教义呢，两个世代的重叠有的时候呢会让人产生困惑的。这个困惑就是，既然基督作王，为什么坏事还发生在我的身上？那就末世论的两个世代的重叠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对吧？好，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末世论。好，我听一下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答。
称义、复活，
对，
这个依着，我记得加芬博士当时讲的时候是依着耶稣基督的顺服，
对，
然后他是被主称义，他是完全的顺服，
是的，
称义带来的身体的复活，
是。对，当然是的，就是因为他是称义的，所以神的灵将他从此里复活。
称复活是称义带来的结果，
是的。
嗯，因为刚才我刚才可能是不是我听错了，然后你是打
住。好，是基督首先是在神的眼中是被悦纳的，是义的，于是神的灵将他从死里复活，但是神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称义，就我们的称义跟基督的那个义是不一样的哈，这逻辑上是不一样的。是基督先被神悦纳称义，然后神的灵将他从死里复活，加分告诉我们了，对吧？但是神的儿子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称义啊，是的，是这个。好，还有没有？就是基督的那个义归算到我们的身上，对吧？还有没有？